欢迎收听第47期的设计药店，大家可以通过网易音乐 iTunes 上面的播客搜索设计药店订阅与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通过公众号设计药店，电视电台的电，大家可以在微信中间直接回复47来查看这一期节目的图文版。好，今天其实是我们表情记里面的第5期啊、前面几期我们采访了一些个人设计师、
个人作者，
然后还有一些是公司层面的，比如说像怪企鹅这样子，他们是怎么去做 IP 的。然后这一集呢，我们会回到我们的主场，谈一谈游戏与 IP 的一些关系。然后这次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狗哥、狗哥上次跟我们做的是 Vans 飞车那个项目的一个节目，
对，32期是不是？
32期，对、当然我们还是再次邀请一下狗哥。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狗哥。好，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狗哥，目前是在 TT 这边担任视觉二组的组长。目前我们做的工作其实，跟以往稍微有点不太一样。以往的话呢，主要还是做游戏的一些运营和推广。那过去一年可能我们做的更多的工作是游戏的 IP 搭建这一块，主要是围绕天天消除这款产品的一些 IP 内容底层的部分，包括它最后还有一些就是新产品推广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基于这个 IP 的底层内容去做的。对，还有就是自己在做一些跨界合作的工作。对，基本上就是自己的一些自我介绍。
好，我们这边其实也做了一个游戏，也是在以 IP 这个角度在切入。我想你们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就是以天天爱消除这款产品去做这个 IP 的一个建设呢？
其实这个原因很多嘛，因为当时本来这款产品它已经4年了，而且这款产品它跟以往产品不同的是说它的受众是女性为主，女性超过60%，而且它的受众还有一个特点是集中在25到35岁之间，而且他们的学历挺高的，也是集中在一线二线城市这样。我觉得还有一个，这就是它的一些用户方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自身的游戏在4年中积累的一些所谓的 IP 的一些印象，可能不太具体啊，比方说它的一些角色形象是很萌的一些动物的头像，还有他游戏中有很萌的声音，对，还有他就是整体在做这个游戏中给人传递的一种感觉，就是从模模糊糊中能够让别人闭上眼睛能够想到这款产品它有一定的调性，就是很轻松可爱治愈萌萌，对，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感觉。对，所以当时我们觉得其实这样一款产品它是具有做 IP 的一些非常非常前期的一些比较模糊的一个条件。
从狗哥刚才说的这几个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就是一款产品就像是我们天天爱消除已经有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在原来我们能做的这种推广工作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之后，去做 IP 的这种价值可能会比之前更明显，一个是比较成熟，第二个它就是用户圈层它比较稳定了，那我们需要去寻找另外一个内容的方式，找寻一个突破口。
对对，没错，其实也是从以前的话我们做的一个方向是产品营销嘛，就是把产品的卖点啊，把用户的利益点讲清楚，就做运营就可以了。那可能从去年开始就要做品牌营销。对，主要是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核心的这些用户能够感知的概念，然后通过包装再回馈给我们的用户。咱们那个老板也讲过说 IP 是被市场验证的用户情感载体嘛。其实它中间主要是有3个要点是刚好爱消除都符合的。就第一个，就它是有一个大量的用户基础，比如说爱消除目前有超过1000万的用户活跃。对，第二个就是它有情感寄托，就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特性。所谓的情感寄托并不是说非常大的情感，刚才讲到说咱们那个用户主要是集中在25、35岁之间的女性白领，一二线城市居多，其实他们这帮群体相对生活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太多大起大落。但是呢他们也不是说就完全的就是这种100%的就很开心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烦恼，就他们的烦恼其实可能比较小，比方说来自工作上的小压力，来自这种自身的不安全感，来自家庭中的一些烦恼， 但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只是说他们有这种潜在的这种小烦恼存在，就是他们还是希望通过能够看到一些小确幸来抒发自己这种所谓的不太积极的情绪吧。那比方说看韩剧，比方说购物，都是一种发泄的渠道，
它有带一点治愈性的。
哎，对，他们需要这些小确幸，所以这种情感寄托其实他们是能够放到我们的游戏中去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在玩消除的时候其实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比如说你无聊的时候，或者说有这种消极情绪的时候，你玩两局，其实是在消除的同时，其实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是能够被得到释放和缓解的。对，所以这款产品它承担了一定的用户的情感寄托。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刚才提到它的萌系符号，就这个萌系的视觉符号，我们通过我们的调研是可以看到有将近 80% 的人是对这个符号是有记忆的。他们能够想到，哦，这款产品，哎，有这么一个形象。对，所以基于这三个，一个是用户基础，第二个是情感寄托，第三个就是它有可被印象的视觉符号，所以它是可以用来做 IP 的。对，
所以像治愈，或者说我们天天爱消除里面的那个消除小烦恼，这种就是作为我们未来做内容的这样一个关键词，是不是？
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最开始在这个 IP 这个立项之前，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品牌的 slogan 吧，就是消除一下就好了。对，就不管你有，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其实真正的生活中的烦恼是可能我们真的没办法帮它消除，但我们是想通过一种情绪的一个传达吧，就是这种事情
认同。
对，首先就是说要肯定它，就是说每个人都可能有烦恼，但是有了小烦恼，我们其实不必要说让它会太多占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能消除一下就好了。 就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治愈积极向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引导。对，
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也是在做咱们爱消除之前有了解，咱们也有输出过一些内容，其中有讲到一个关键词，或者说是两个，就一个是重 IP 和轻 IP。 就是咱们这种是不是就是属于轻 IP， 然后重 IP 和轻 IP 做法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然后它面向对象和未来的运营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了解。其实有两个非常清晰的例子嘛，一个就是王者荣耀，一个就是爱消除。那同样是我们组的两个产品，但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做法。那像王者荣耀的话，它主要是集中在世界观的打造，包括它的一些区域故事、英雄故事、皮肤故事，还有其他很多比较深层的 IP 底层内容。那它主要是在搭建这个世界
基础的那些内容。
对对，它为什么搭建这个世界，是因为未来有更多的英雄会出现，那么他们的出现同时会来到同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点里面，就是王者这个整个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他要把底层的内容搭建的足够系统，就逻辑一定要非常的清晰，那这样的话才能去容纳越来越多不同的人物来到这个地方，去与其他的人物包括跟这个区域发生一些故事和矛盾。对，这就是重的。那轻的可能就不会过分强调所谓的他们在哪里，他们的世界观就不会太强调这个底层的框架，那更多会从外围开始入手，就比方说我们主要是做他们跟用户的连接点。所以轻 IP 更多的是从一些泛大众的用户去做，就比方说从周边，从一些非常治愈的这种轻内容，包括音乐 MV 等等，就是可能它跟王者是两种做法。对，
我能感受到，就像咱们的四个角色虽然也有一点性格，但是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并不是说特别去强化他们
这种性格，这个人到底是性格是什么，
或者说他背后他的故事逻辑很强很强的这种价值观。大家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去看那个吐槽大会或者奇葩说，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这一刻很快乐。
对，
就
你是一个整体的感知，就是对于这个东西是个整体的感知。
对，其实对于重 IP 的话，我个人理解就是说它是需要把用户或者把我拉到他的世界里面。就比方说我们看魔兽世界啊、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其实我重 IP 的做法通常是说我们要去很清晰的知道他们的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他们的英雄之间的故事是什么，我们要到他们的地方去。但轻 IP 是IP 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对，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出发点。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白小厨的时候一开始也并没有去过分强调就他们的世界，而是一开始就让它出现在你身边。对，
我能不能这么粗暴的理解啊，就是很多重 IP 似乎更倾向于男性用户，女性用户的话它相对会比较轻松的情绪缓解的，这样就如果说对于产品来说的话，就我们要走哪个方向，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话。
如果你看以往的这些案例的话，确实有这种
好像
情况，但是也没有太多数据证明说重 IP 会更倾向于男性，轻 IP 更倾向于女性。
嗯，
其实我的感觉是未来的话可能轻 IP 偏向更普世的所有人，就比方说像 LINE Friends 这样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你去看他的店里面每次逛街的时候就是男女老少通吃，就是全年龄段全性别通吃，但是其实也会发现确实女性更多一点，但其实你仔细发现其实买单的时候男性还挺多的，女性可能更多去感受拍照啊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我们做的话可能是也不会说一定会偏向女性，就虽然说它的用户60%是女性白领，但我们更希望说它未来可以打动所有人吧。
就像是听那个吐槽大会或者奇葩说，其实受众也还是比较广的。
对，就是受众更丰富的话，其实你未来更适合做一些普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的爱消除它不是一个性格很特殊的一群人，可能跟有些做法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做法它的 IP 就是一种调性，它就是一个性格非常鲜明的某一类人，这种人是你身边看不到的。就比方说像我们看到王者荣耀里面有很多英雄的设定就是非常非常的来源于他的那个世界，他的那一套逻辑。我们这个爱消除它其实更多是就像你身边的一个同事，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就不是说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人。对，
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去切用户的时候有一个比如说像金字塔，然后我们天天爱消除切的这一段肯定是用户量最大的那一段。
当然，对，
我之前听了两个关键词，重 IP 那边它是叫圈层扩散，还有一种就是属于泛大众属性。
对，为什么叫圈层效应，其实你可以看到像王者他们这种做第三 IP 很多时候是在同人这个区域之内有很多大量的素材产出，就同人他也可以产出非常多的内容，因为他们的设定非常的清晰，就是我不管是一个素人也好，或者是一个专业做内容的也好，或者说我们官方做内容，它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框架去做。对，所以它更多是在这个圈层里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不管是它的角色，它的还有它的一个皮肤什么的，可能他们这个玩这个游戏的人或者说喜欢这个角色的人，他在他们的圈子里面是肯定是素材的知晓度是更广的。但是对于我们像轻 IP 这种爱消除这种，它其实是更多是偏泛大众的，就它不会针对某一类人做特殊的一些设计或者说特殊的一些内容，而是说我的内容推出之后我希望所有人看到这个内容都能够感受到我所传达的一些价值观。
我再问回去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昨天跟波叔他们在聊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波叔说因为他们拍了那个忘忧镇之后，咱们那个叫什么
剑侠情缘吗，
剑侠情缘就是也是数据量比较稳定之后他们去拍了忘忧系列的一系列的微电影互动剧这样，然后他发现新进的那批用户跟原来的那批用户的成分是不一样的。那咱们去做这个 IP 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才更多谈到就是我们如何去服务于原来这批用户，那做了这个东西之后会有一些新进的用户吗，那他跟原来的用户会有不同吗，还是在原来的用户群里面我们做了更多的服务这样。
其实目前我们这个工作特别的特殊，它可能跟像你刚刚说到那个剑侠情缘是不一样的，就我讲一下这个背景，是因为刚好我们把这个 IP 的底层内容打造完之后，产品推出了第二代，第二代的名字就叫消除者联盟绑定。
我以为消除者联盟是那个咱们这个 IP 的比如说这个乐团的名字或者
对，其实正是因为我们之前的 IP 叫消除联盟，所以我们的新产品可能就是为了能够跟我们的 IP 能够更加的绑定，所以就叫了消除者联盟。所以 其实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做的 IP 形象和内容更多是服务于第二代产品，所以在第一代产品中很难去体现到说因为我们做了这个 IP 的形象的推广会对整个新进包括活跃有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我们是把所有的 IP 内容放到了二代产品中，因为我们自己做了，就咱们这边嘛 TG 这边做了整个形象的设计，那产品这边美术团队也是跟我们一起对产品的形象做了重新的调整，包括界面包括所有的人物的设定，拿了咱们整体的一套形象过去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做了这个迭代后的这个设计，其实用户的好感度和满意度会提升的非常多。我大概看了一下，包括像咱们那个整个 UI 界面，包括像我们每一局结束之后有一个叫做应该是一个群的一个反馈页面吧，它的好感度其实提升了将近100%。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体的 IP 内容是服务于二代产品的，但是二代产品目前还没有上线。对，只是说二代产品在前期做推广的时候，是从2017年差不多9月份开始，我们陆续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我们所有的不管是 KV 也好 TVC 包括所有的新产品的推广物料全是来自于我们的 IP 底层内容这些设定。对，我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IP 内容的设定更多是服务于二代产品的推广。对，这样其实也能够回到刚刚你提到那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做 IP 的内容，那同时也要服务于产品嘛，因为对游戏来讲其实它的活跃它的回流包括它的新进，对，其实这些对游戏来讲才是最核心的一些对他们关注的一些点。
我这边想到两个问题哈，因为狗哥刚才有讲，就是我们是根据一代的天天爱消除做了一个新的 IP， 然后又根据这个 IP 我们去升级了，或者说有了一个新的游戏。我原来还想问狗哥一个问题哈，就是提炼了 IP， 就是这个 IP 的生命力是否能够超过它本体？
我觉得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因为现在还在路上，就不知道明年这个 IP 内容的推广如果说做到一定程度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可能这个都不确定，
就是还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
但是我们前面有很好的例子啊，就像 LAN Friends，
对
LAN Friends 以前只是 LAN 软件里面的一个表情
贴图，
对，一个贴图表情，那它现在完全已经独立出 LAN 这个聊天软件，它已经成为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 IP， 而且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对，包括最新的这种主题店已经开到了时代广场，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策略吧，就可能未来的一个策略。对，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走这个策略，你有大量的内容的产出包括推广，它完全是可以有可能独立出产品成为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 IP 的一个内容。
关于我们可能要再说回来一下，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都是组内人嘛，我们也知道比如说为爱消除这边做了很多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听众并不了解，我感觉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介绍啊，可能我们要和听众再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都是思路，为什么做，以及对于这个 IP 做法的一个理解，但是可以再回一下。
那我就大概梳理一下吧。
对，可以来介绍一下。
就刚刚聊了很多是关于策略啊、品牌、用户啊这些，但其实我们是一个设计团队嘛。
对。
那我们做的内容更多是基于这些策略，然后我们怎么样把它落地，所以就从第一个开始讲起。第一个我们先聊一聊这个角色的形象设计。一代产品中其实它的形象主要是集中在四个核心的动物头像，就是一个就是兔子，一个是猫，一个是熊，一个是小鸡。对，那它是一个比较圆滚滚的一个动物的一个头像。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说我们做 IP 主要是能够去映射用户的情感，同时呢也希望用户的情感能够落地到我们的 IP 形象中去。那其实当时我们在发现，如果说我们真的把那四个一代产品的形象放上去之后，其实你看到，当然了你是一个老玩家，你可能有情感的映射，觉得哎，这个小鸡好萌啊，或者好潮啊，它可能是我玩过的一个角色，我很喜欢它。但是对于一个外围的用户，其实你看到这四个角色，你情绪没有太多的波动，就它不会在表象上能够传递出太多的情感。对，你就看到哦，四个东西而已。
对，
那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四个 圆滚滚的头像更加的人格化塑造。对，这就是
它有一个代入感，自我的代入感。
对啊，首先就是那我们看到那比较常见的做法就是让它长手长脚，对，从一个头像变成一个人或者变成一个真正的动物，对，就是更具象一点，更像某一个东西。对，在具象化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做的不是四只动物，不是猫咪，然后也不是什么小鸡，它是四个人。对，所以我们在做角色设定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会议室里面就在设计师一起开会的时候就写了 一句话，就说他们是人不是动物，所以我们后面在谈论他们的时候，不管他们谁都不能说哦，这只鸡或者这个猫咪它是四个人物。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就做了它的角色的一个升级，就让它从有以前的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头像变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它能可能更像一个具象的一个人物。对，这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设计思路吧。当然在具体的设计的过程中，其实还是做了大量的大量的工作，就是因为我记得是在前年年尾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哦不是，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工作，
就已经启动了是吗？
对，就做了很多很多版，当时就是我们是跟美术团队一起在做嘛，最后我们这边就是市场这边和产品这边一起来拍板，到底用哪一个版本。其实双方也是因为美术是自己的产品嘛，自己做了好几年，那也是很多自己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那我们这边呢，其实是更多是从市场的角度，就是因为我们看我们不了解这款产品，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让我有新的一个思路，就是你会发现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款产品，或者说不是那么了解他们从前到后这个美术的过程，我们是一个普通人或者是一个外围的用户去审视这个角色，可能我们更加能够去抓住一些普通大众用户感知的点。那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纯粹的这个角色就是我可能做了很多年，那我可能会在里面加入我很多个人的一些认知在里面，但这些认知对于普通用户来讲可能是不存在的。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时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点，然后在角色的设计上就更多去挖掘一些能够被普通人一眼就能感知到的点。对，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形象的设定。其实当时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在画这个形象，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可能拍板是制作人或者说更高层次的这些 boss 们，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形象的设计，就形象很简单，其实大家可以看看目前的形象非常简单，但我们并没有去过分的强调说我就画一个形象给到你啊，这个形象的手臂是这个样子，它的宽窄，它的曲线，它的腿啊等等是长这个样子，不是的，这样是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因为每个人对于一个具象形象的认知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换了一种思路，其实我们从就是我们画了很多他的动作和他的一些表情，还有就是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对，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反推，举个例子来讲，比方说我们当时为了推果果兔那个形象，就我们就是设计师就把果果兔然后躺在浴缸里在泡那个泡泡浴，然后对，然后还伸出了一条腿。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你看如果说你想做人格化的运营，你首先必须要让他腿更长一点，或者说他的腿能够伸出来，那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他泡在浴缸中做这个泡泡浴啊。对，同时我们还让他贴上面膜去敷面膜，包括像雷恩星，我们让他就是在跑步机上去减肥，在草地上打滚等等，就我们做了很多后面这种工作，再去反推说那基于这样的动作，他们要做这样的事情，他的形象可能就必须是这个样子。对，就对，其实你真正的画这个形象其实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线条都很简单，结构也不复杂，但是最多的就是说你得通过很多手段去一步一步让别人认可，哦，这个形象好像只能是这个样子。对，
我觉得反对这个点
还是比较好的。
对，
因为确实你想想我们自己做这种，大家可能做这么多年，就是设计稿去怎么去推动反推能够被认可或者被拍板，就是你确实要做很多大量的工作。你比方说其实我们为了去推这个形象，就是让人更让内部团队包括外部团队能够更加的了解它长什么样子，就是我们可能自己要去把它做出来，就当时我们自己也做了很多 3D 打印，
嗯，
就是把它真正做出来，把它上色，然后拿到别人的面前就给他看。其实你会发现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帮助你，或者帮助你的老板拍板你的这个角色的设定，就一定要实体化。其实岔开一句的话，我们在做那个所有造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自己要把那个因为我们自己要推动一个周边的产品嘛，
嗯，
但可能推动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大家都觉得哎，这款产品好像跟游戏中差的比较远，好像跟他们想象中那个角色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他们其实看的是一个平面的插画，这个是没有体积感的，
嗯，
就没有就太多的重量感，就所以我们也是做了 3D 的打印，
嗯，
然后你把四个角色真正做完之后的角色放到老板桌子上，其实非常大的程度能够帮助你，他觉得啊，这个东西其实还可以，对，很认可，
嗯，
对，
其实就是解决了这种沟通的这种解释啊、同步啊这些问题，
对，对对对，
嗯。
嗯，我做 IP 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疑惑哈，就特别是这样有原先的一个本体，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新的 IP， 就我们当时也在考虑，比如说咱们原来那个产品它到底是要更游戏向的还是要做的更市场化的，就是它原先它是有一定用户基数的，在这个基数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IP，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要更加去讨好游戏用户，还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市场化、更泛大众？这样
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有一些先例在我们前面，比方说我们看到烂仆人子它是全年龄的、全年龄段的，男女老少通吃，几乎是这样子，
嗯，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像
Kako
夫人子它就可能稍微的不是那么的，就是可能他还是有自己一定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肯定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嗯，
对。那我们回头看，比方说最近我们看到同道 Friends，
嗯，
他是针对对星座感兴趣的这帮人做了一些设定，
嗯，
因为他的内容都是基于星座内容的，
嗯，
但我们可以看看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像那个怪物年龄的怪物，就是那个 Sticky Monster对 Stick Monster，
嗯，
对 Stick Monster 的造型其实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因为它特别的简洁，
嗯，
然后他做的事情有时候还稍微的有一点点血腥，就是可能不是真正的血腥哈，
嗯，
他是很孤独的一帮人，
嗯，
对，他所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为了去映射就目前社会中可能稍微的有压力，有或者说稍微边缘一点，
非常精准的一群人，
对对，这种心理状态的一群人的映射，它不是全年龄段的，所以我觉得像冒险岛可能它首先它的形象是很特殊的，对，再一个就是它可能真的有一定的用户基础，我觉得可能跟爱消除真的不一样，爱消除就是从几乎是从零开始，它就是针对所有的大众用户去做的一个 IP 的形象，但如果说冒险岛的话，它可能是针对大众用户里面的一些核心的用户去做，
嗯，
所以可能就是越垂直越好吧，
嗯，
对，
所以它其实还是跟原先这款产品它本身用户群决定了它未来这个 IP 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
那当然了，当然这个我觉得是改不了的，因为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做爱消除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做 IP 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是说我们一定要从零开始，非常系统的去做，因为这个时间成本我们耗不起，
嗯，
对，因为可能你再走一遍烂仆人子的路你可能就来不及了，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精准的突破口，就比如说我只做冒险岛的核心玩家，那我就舍弃掉外围的用户，我就只做这个东西，把它做得精，做得越垂直越深入越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是一个捷径吧，当然了，你说我从头教育用户从零开始，那你当然也可以，如果你有大量的这种时间还有预算，你也可以从零教育，但是这个成本就投入产出比不是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可能要根据产品本身的属性和用户的属性去找一个捷径，而不要从零开始去教育，对，
嗯，
我发现你们在做这些 IP 的时候，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非常明确的对象或者定位，然后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体系去让你们去更加客观的去看待你们的人群，而非是设计师或者说产品这边的一些感觉层面的东西，
嗯， 这个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啊，我自己我后来也想过很多这个方面，到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才能帮助我们做设计。我之前以为说你给我足够精准的数据，你给我足够窄的框架给到我，比方说我就是要做这个范围里面的这个类型。因为我们做设计都知道嘛，其实你的范围越具体你越好做嘛。我给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我可能就要一个高大上的，我可能要一个非常精而美的，可能你很不好做，因为这个框架太宽泛了。但后来我不太赞同这种观点，是因为当时我去了 Naver， 就去了那个韩国的那个烂夫人子他们那个母公司，就跟看他们的设计团队去做沟通的时候，包括后来他们来我们团队分享也讲过嘛，就是烂夫人子怎么开始的，就是几个设计师几个插画师用 AI 做出来的形象，然后大家觉得好就推广了就做下去了，而且很多很多的设定都不是来自于用户的调研，而只是说设计师觉得这个类型就是他们自己很喜欢，然后他们想把它做出来，然后这个事情就有可能 得以推动，但并不是说我通过目前的调研分析然后觉得这个类型可能会火所以才做的。其实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设计师觉得他喜欢这个类型喜欢这个方向，当然了在一个大的框架下，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他的用户的大的一个定位，还有我们品牌中非常顶层的那部分的框架给我们了，后面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更加的自由一点才更有助于我们去做后面的内容。对，我可能不是太觉得说一定要基于前面非常精准的什么调研什么的，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给用户什么，其实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创造，对，做一些引领，而不是说完全是基于去满足目前用户的需求。
所以你们的方法就是更多的是靠的是人的或者说设计师的这种主观的优势能动性，
对，
在做这个项目的推动。
对，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未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更多元化的设计师，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不可能通过前面的一些品牌团队或者说市场团队给你去给方向。尤其是到设定这一块。对，
哎，狗哥，那你怎么理解有一个就是有些是就像 Line Friends，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几个设计师，然后觉得这个形象不错，然后去尝试做了推广，那这种成功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偶然性？还有咱们对这个东西的直觉，就怎样才能够增加这种成功的一个概率？因为我们又说没有这种很强的，
没有数据支撑的这种逻辑的感觉，
这种直觉很模糊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可能我个人更相信设计师的直觉，因为我觉得刚刚也聊到嘛，说因为我们整个 IP 的框架和顶层的这个内容已经确定好了，那接下来做 IP 内容的推广，包括 IP 内容的一些设计产出，都一定要依赖于设计师本身的他的灵感，包括他的对内容的一个感知。当然了，如果你让王者的做世界观的设计师来做 爱笑出的 IP 内容，可能也不太适合，就是你肯定会找相对应的设计师来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我们这边是这样去操作的，因为我这边管理的产品类型比较多嘛，但有一个类别是一直没变的，就是做萌系可爱风。我们最早做萌系可爱风是从那个宝玉萝卜开始的，因为宝玉萝卜它有形象，但是这个形象没有太多人格化，所以我们在宝玉萝卜中 沉淀了比较多就如何把一个卡通形象人格化这样一个方法。对，我们当时做了比如说做了很多牛仔萝卜园丁萝卜去辅助产品的推广，而结果发现用户非常喜欢，对，他们还是喜欢这种能看得懂的东西。对，然后后来接到另外一个产品就是 COC， 部落冲突，其实它虽然说是一个策略游戏，但是它整体的 IP 的形象也是偏萌萌的可爱的，对，它的造型它的动作包括每个人物的个性都是那种 很好玩很可爱的。对，所以在那个产品中我们其实锻炼了很多就怎么样让一个游戏的形象来到现实中，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广告素材，就是把他的形象拿出来放到我们身边，放到现实的生活中他可能会有一些更戏剧化的一些表现。然后第三个产品就是 CR， 我们在做 CR 的时候黄石山庄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们的人物已经相当的完整和成熟的，这个 IP 已经不需要你去再做什么性格的设定了，什么角色的设定已经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就可能沉淀了一些 就如何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去推广这个 IP。 就当时我们做了很多非常魔性的这种素材，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 CR 的推广中所有的广告素材，包括我们的朋友圈广告，我们的其他的平台广告都是魔性的，都是你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他们很神经质，他们全部在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这种魔性东西其实很容易在短时间内给用户很强的一个印象。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刚说到不管是保卫萝卜还是 COC 还是后来的 CR， 他们全部都是偏这种萌系可爱风。对，我这样我个人认为啊，同时呢这三款产品都是同一个设计师在做。对，可能如果未来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录一期，就是这个设计师，就是他叫钟文博。对，那刚好爱消除这个 IP， 其实他跟另外一个设计师亚飞一起在做这个 IP 的底层内容，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素材都是他们两个在主导，就是偶然性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可能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要把刚刚我们聊到就是 IP 底层的框架一定要打好，它的用户的一些定位，包括它的核心价值观。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说你要找到一个真的适合做这种风格的设计师来基于前面的框架做后面内容的输出，这样的话成功率可能会更高一点吧。那换句话说他可能不会出错。
虽然说我们说的是一种直觉的东西，但对设计师本身他所具备的这个素质还是有要求的，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形容的直觉中间去提高成功的概率。
对，那我们还回到那个角色的设定吧。其实我们把角色就是确定了之后，其实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嘛，因为四个形象就讲这样，然后他们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他的性格设定，因为整个 IP 的核心就是性格。因为你给一个人看一个标准形象，他看多长时间都没有用的，就他一定是基于他的性格做同样的一种动作，或者说说同样的一句话，或者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基于这种性格去做同样的事情，或者说同样类型的事情。这种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长时间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中，用户有可能就会对这样的形象形成既定的认知
理解。
对对，对，这就是 IP 的非常核心，就是性格的设计。所以当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他的性格。你刚开始是天马行空的，就是哎，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或者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神经质之类的。但是我们发现太不具象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设计师其实圈子也比较小嘛，我们就锁定我们身边有这种类似的人。所以我们从办公室里面找了四个同事，就是我们把他名字写出来，就是我们觉得他比如说设计师 A 或者说哪个品牌经理，他的性格就刚好是我们想要表达的那种性格。对，我们找了很多人物的原型去帮助我们更快速的理解嘛。因为当时你做这个性格的设定是有设计师还有品牌还有产品，那我们可能说哎，我们想把这个人塑造成哎，我们哪个同事啊，大家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一个意思，就省去了很多沟通的成本。对，我们当时找到了七八个这样的性格非常迥异的，对，包括像我们团队中的王居，非常脑洞很大的一个很魔性的一个帅哥，所以他也是我们
喵星星是吧？
对，有可能喵星星参考了一部分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对，所以我们就对四个角色的一形象做的设定，就中间有很多过程就不赘述了，因为我们就可能会同步一下这个最终我们的设定就那个喵星星就是他是一个男生，对，他是一个男生，然后他是一个乐天派。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角色里面有一个稍微偏正的角色。
狗哥，
就
是你是那
个我可能是
那个
你也想不到的那个。对对，其实每一个组合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么一个人。就比方说你提到任何一个偶像团体，他们都会有一个队长，或者说都会有一个特别用户每次提到这个组合都会去想到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可能就是喵星星，所以我们的设定它一定不能太过于个性，它不能太过于小众，
更包容。
对，它应该是乐天派，就是非常非常积极正能量的一个大的基调。但如果你这样设定，就每一次就变成一个雷锋了，或者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就符合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他有一点瑕疵。对，所以就是他是一个好心办坏事的一个人，就他整体是一个非常活泼向上积极好动， 就很好玩，但是呢他往往也会办一些差的事情，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过程和结果可能不太好的这么一个类型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做了第一个人物的设定之后，我们就发现，哎，其实这种不完美，就不完美这个其实是性格设定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基于不完美你才会有反差，才会有矛盾，才会有戏剧感。那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在做其他三个性格设定的过程中，就用了很多，就用了这个不完美这么一个手段去做这种戏剧感。比方说我们看到那个奇异熊，我们的设定它是一个暖男，
嗯，
因为我们的整个的价值观里面就是要消除生活中不好的东西嘛，
嗯，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暖男，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被依靠的，对，而且他是一个理工男，就是他除了能够给你送花给你买咖啡，他还能帮你修灯泡，还能搞定家里所有的这种东西，对，但是他的不完美就是不会说话，对，他不是哑巴，他只是不善于表达，他所以他说话的内容需要用一个牌子把它写上去，然后就举牌子，
嗯，
对，这是他的一个设定。这两个人其实还是比较普通的一个你能感受到的一个角色，那你必须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色在你组合里面，就是他特别的跳脱，他非常的出戏。就比方说这个角色可能就是那个黄豆豆，就是那只小鸡，
嗯，
那个黄豆豆他其实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出发点，就我们发现这个黄豆豆腿太短了，就我们想把它做长一点，
嗯，
然后我们就设计师就把突然间有一次就说那长就长一点吧，就把它巨长，就拉了大概有就是可能几米的一个腿，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发现这个角色的腿可以那么长，那它是不是可以无限的缩短和伸长，哎，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就是他的腿可以自由的拉伸，
嗯，
比方说他如果说特别的生气或者特别害怕的时候，他的腿就会无限的伸长，能伸到多长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再就继续往前推，那如果他的腿可以无限伸长，那他肯定不是一个正常人，所以他是一个外星人，他是一个外星人，对，所以他是外星人，而且因为他的腿要伸长就说明他肯定是经常受到某一种刺激，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暴躁的一个人，
嗯，
那我们所以把他设定成了一个暴力的萝莉，
嗯，
对，他是反鸡汤的，
嗯，
他不会跟你说鸡汤，他只会通过一些他认为对的方式去帮你解决问题或者去表达自己，对，
嗯，
所以那最后一个可能果果兔的话，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做一个在后续的跨界合作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商业价值的一个角色，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白富美，因为白富美的话你才有可能去跟一些偏女性的高端品牌或者说女性的大众品牌美妆啊这种美食去做一些跨界合作，那我们就一定要出现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果果兔变成了一个白富美，那她的职业呢是一个时尚的一个买手，就混迹于各种时装周，然后去对这种时尚，对这种比较新的这种服饰彩妆这个方面就很敏感的一个这么一个角色，对，
嗯，
这就是他的性格，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对，
嗯，我觉得里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狗哥刚才说的对，一个是缺陷和不完美，
对，
可以给这个角色有一种亲切感，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暴力萝莉，因为他的腿可以伸长，就是我觉得他是在剧情上的考量，未来拓展的这种你可以实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他在这几个里面也有一些反差，就很多未来可能比较有想象力或者有可能性的东西可能可以在他身上发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还蛮有价值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白富美的那个设定，我觉得这个是商业上的考量，
对，
嗯，像他就相对来说这个组合就会比较的完整，他既考虑到剧情的张力又考虑到这种商业的这种运作，
对，
嗯，然后还有一种对人和人之间距离的一些拉近的这种不完美的缺陷，
嗯，
这样子，
对对，
嗯，
你看到最后其实比的还是你这个方案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
从直觉出发最后有了逻辑，昨天跟高丽说那个，高丽说他说那个爱消除那个你即使不说他性格那四个角色出来你也会喜欢他更多，就是你不考虑他的具体的内容，但是你那几个东西出来你就觉得你是会喜欢他的，
嗯，
就是这种感觉，
人畜无害，
对， 对，
就它的形象不要讨巧嘛，就是我觉得这种就像一个长得帅帅的一个小伙子或者说是一个小美女站在那里、
嗯、
因为你不知道她的性格，但最起码你从外形上她的长相她的穿衣搭配她的一些就是言谈举止会给你一种感觉，就是最起码、哦、你是不会讨厌她的，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如果说她性格设定好了，角色也有了，其实就等于说材料都已经有了，
嗯，
那接下来做什么菜或者说做什么东西你就可以更加的去发散了，因为最基本的东西已经定型了、
嗯、
对，所以角色和性格的设定可能占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那做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去反映性格？首先就是最直观的就是做视频、
嗯、
就是做性格演绎的视频、
嗯、
就像烂夫人子他的店里面，就是你不管是去哪个主题店，他总会去轮播到有一段视频，就是介绍我是布朗，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嘴角为什么有一条线比较短，有一条线比较长，他介绍的非常详细，我生气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多少年了他还在介绍这个，他就是为了能够让用户去快速的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对，这是一个硬素材。对，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么做。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当时没有那么多就是预算去做这样的一个 CG 视频去介绍他们，所以我们换了一种方式。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哪个节目里说，他说如果说你要想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去看他的房间就好了。
嗯，
对，就是所以我们在想，哎，那好，我们不用去做太多视频的素材，那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个人生活的房间，就是我可以把他的性格全部反映到。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又做了他的房间设定、
嗯、
其实并不是说哎，为了做他这个房间而做，就是因为能够让我们前期所有的性格的设定能够落地到其中一张图上。
嗯，
就是房间，因为房间里面可能有他所有的职业和爱好的痕迹。
嗯，
对，如果你这样去跟别人讲的话，就是你不用翻很多 PPT、
嗯、
你只要讲一张图就可以了。对，所以我们当时做了很多坊间前期的一些设定，当然也是经历了很多过程，但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果哥，我打断一下、
嗯、
这个房间到时候是会在我们消除联盟的这个游戏里面能体验到，它不只是一个就输出给大家的一个素材图片，就是市场运营的图片，所以它会在那个游戏里面呈现出来。
对，
所以它接触的这个对象就会更就是游戏用户本身。
嗯，对，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所有的 IP 内容是可能是更多 for 二代产品的推广，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分析了一下二代产品里面有哪些元素是可以跟我们无缝对接的。
嗯，
就我们看到二代产品里面它的一个消除的一个方式，从以前这种上下水平和垂直这样消除变成了一个六项消除，就是它可以斜着消、
嗯、
对，所以它的棋盘格变成了一个六边形。
嗯，
那当时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六边形的棋盘格是一个非常具象而且很好延展的一个游戏中的一个元素。那所以我们那个想法就是说游戏中是一个棋盘格，就是棋盘格里面有大量的很多个六边形构成的。当时我们这边的想法就是说它每一个那个六边形的棋盘格都不是一个格子，而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一个世界、
嗯、它是一个立体的。
对，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拿放大镜把那个棋盘格无限放大、
嗯、
它是一个房间。
嗯，
对，或者是说它是一个窗户或者是一个入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棋盘格而已。
嗯，
所以我们就把游戏中的棋盘格截了出来，
嗯，
拿到我们自己的这边，然后把它旋转了一下，因为游戏中是那样的一个方向，我们把它旋转了一下就变成了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六边形的一个房间的外形。可能大家如果说能够看到那个图片的话就了解
对
我们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一个六边形。当然了，还有一个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发现大家看蜜蜂的蜂巢，
嗯，
它也是六边形的，很多个六边形组在一起，
嗯，
对，变成了一个那么庞大的一个系统。所以有可能这个六边形的蜂巢可能未来在组合上有很多的优势，就比方说我做了很多房间的设定，那我在做排版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可以把它连到一起。
嗯，
因为六边形每一个两个之间或者三个之间都是可以无限延伸的。
是，
对，
六边形还是那个就是我们平常画方块的时候
啊，立体版，
对，
立体版，
对，它可以无限的衔接，所以当时我们就选用了一个六边形作为一个我们房间的一个外形，其实就是画一个两个墙和一个地板，
嗯，
对，就做这个房间的设定。那这只是说是一个框架的设定吧，就是有这么一个考虑。那怎么样做这个房间的设定？当然了，也是回到角色，就可能想了很多很多。当然，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核心的要素，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做的原则是说，因为这个房间非常的小，因为它是一张插画或者是一张图，所以它一定要寸土寸金，不能有任何一个多余的元素。
嗯、
所有的元素存在是为了反映这个角色的性格。
嗯、
对，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一点都不能浪费，因为房间很小。尤其是我们在手机端看这个房间，它可能只有、
嗯、
对，它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多，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做的房间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元素，对，你不能所有的都是很零碎的，你让别人看什么？对，所以我们就举例子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就梅元星的房间有一个跑步机，跑步机的旁边有一个零食售卖机、
嗯、
对、就是、
很矛盾的，
对对，它就是吃饱了才能减肥，就是说明这个人他很积极向上，因为他要减肥嘛。
嗯。
但是呢，又是一个很贪吃的一个人，因为吃饱了才能减肥，就是很乐观，但是又很向上，但是还是不完美的，因为不可能会减肥，会一边吃一边跑。所以这两个东西存在在的房间里面，就70%-80%已经够反映出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奇怪的。对，那你怎么样才能更进一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他如果懒到什么程度？如果一个人把零食售卖机放到房间里面，他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我们就做了一个遥控的小车，就是正常我们买那个零食，他就掉下来，你自己去拿嘛。他可能拿都不想拿，他需要一个遥控小车把那个零食接住，然后再把那个车遥控到自己手边拿到，然后再吃。对，他就这么一个人。那我们在做那个七一熊的房间，就因为他是一个理科，而且是一个暖男。暖男会干什么呢？可能会干很多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去表现到一个静态的画面中。我们就想说他可能会种植物。那种什么植物？可能就是种多肉植物嘛。多肉一般种多肉植物的人都比较暖嘛。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发这样的朋友圈。但是那怎么样反映他是一个理科暖男嘛？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他就种植物就可以了。所以他是用一个非常高科技的手段在房间里面种多肉植物，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室内里面，他是通过一个机械的传送装置在种这个小草，然后他的所有的浇灌都是用机器人的手臂去做的，对，他自己设定了一套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你看到每一个房间里面，他的一个核心元素都是为了反映出这个人物的核心性格，对。但是你也看到他的不完美，他的不完美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设定中，七七熊他是一个房东。而且我们稍微岔开一点，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我们做了性格之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做 IP， 我记得之前也听大家分享过，是说，我们最主要是做世界观，还有就是时间、地点和人物，以及基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这才是做 IP 内容的时候的一个出发点。那我们人物性格有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时我们就想。其实想了很多，我们觉得都不是特别的完美，因为你要做一个新的世界观，比方说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怎么相遇，这个都太远了，就是我觉得不太符合我们当下人对这种 IP 的一个认知，或者说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他们能不能离我们近一点，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住在一个公寓里面的，对，七七熊是房东，他们四个人是租客，就像之前我们看到那个爱情公寓那样的，对，生活大爆炸都是这样的做法，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可以快速的把人物的关系强绑定到一起，因为你每天晚上回家一定要在一起啊，而且更重要的不是他们在一起，而是他们有一个对立关系，就是有一个人是房东，三个人是租客，那么肯定他们就会交房租啊，或者说他们会跟房东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这样的话你后期的故事就很容易往下写了，对，所以七熊的房间里面它有一个监视器，它可以看到其他三个走廊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它就是这么一个理科暖男吧，它可能是出于一个好的目的去看他们有没有危险，但其实最后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之类的，因为他可能租客并不知道他会监视 见识别人，对对，这就是奇异熊的房间。对、
嗯、
然后比如说像那个滚滚兔的房间就比较符合大众认知了，就是一个白富美的房间，一定是很多衣服啊帽子啊，有很多这样的柜子去陈列它的一些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就做了、有一个设定，就是可能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他因为他很喜欢拍照，
嗯，
所以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了一个摄影棚，就是搭了一个背景布，就是随时随地就要给自己拍一张这种时装大片，对，就到白富美到一定的境界，对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为了突出他这种核心的性格。在最后一个房间，就是狂豆的房间设定的时候，其实是占用我们时间最多的一个设定，因为我们觉得黄豆豆非常的出戏，因为他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他的腿会伸长，还有就是他自己非常的暴躁，他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对音乐非常敏锐的一个 DJ。 对，但音乐的熟悉我们等一下再讲，就我们先讲他的房间设定，就所以我们把他的房间做成了一个有点像夜场的一个 DJ 台一样，他在里面就平时就玩自己的音乐，但是呢我们在里面设定了一个钢管，就是他有可能是非常希望果果兔来跟着他的音乐来跳钢管舞，对，但是他从来没有邀请成功过，对，就是要埋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场景给未来的故事嘛。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就是果果兔我们的设定中，因为他是一个外星人嘛，他不属于某一个国家，他不可能来自美国或者来自日本，但是他是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感兴趣的，所以在他的房间里面有非常时髦的这种元素，就是这种电子音乐的元素，同时也有很复古的日式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和风的元素，因为他的房间里面有很多屏风，包括他还放了很多这种日本的这种盔甲在里面，对对对，还有就是说他还放了一个非常复古的一个沙发在他的地板上，对，他
其实是把所有不可能的东西都把它集中给这个人，然后他未来其实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东西，
是对，它是一个矛盾的，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综合体，我们当时这样考虑，因为这样才有反差嘛。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先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摇滚乐，但是他房间里面有很多佛就是就很多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才有意思，对，所以房间的设定其实是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在后期做沟通的时候减少我们的成本，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讲太多，我就是直接大家开会的时候就把四个房间的图片打开给大家讲一讲，哎，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四个人物的房间，介绍完之后其实几乎大家都知道这几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对，所以我们在做那个新产品推广的时候呢，也把这个房间的素材做了一个动画，就可能大家也看过，就是他们在房间里面怎么动起来，就做了这么一个视频，所以我觉得这个房间解决了很多问题，
你会发现就是果果这边一直很擅长的是解决这种沟通成本，不管你是在项目里面去沟通还是跟用户去沟通，就是如何快速的让别人知道你想说的点是什么，而不是靠很多的正面的表述去描述它。
其实很多角色设定上几个产品都有自己的一些共性，就这个框架大家都多少有一些相似，但这个表达的这个输出上我觉得果果这儿就特别的流畅合理，而且在成本的这种控制上我觉得是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表。 对，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做 IP 内容不可能从零开始嘛，我们不可能再重复一遍别人走过的路，因为我们根本耗不起。那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做这种工作的过程中可能更多的是要效率要高，对，效率高的话可能真的是要可视化沟通，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咱们一起聊第一期的时候也聊过这个话题嘛，就是怎么样做可视化沟通，其实在这么大公司里面，其实所有的这种以设计师推动的项目都是有很多很多阻力的，当然这个阻力不是说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是一个流程嘛，那你需要去跟一层一层的人去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视化沟通非常的重要，它可能甚至可能决定你这个项目是否成功。那延伸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做很多，我现在做吃鸡，对，前段时间做 Q 飞车的攻坚也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可视化的沟通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体现在一个营销项目的前期提案的时候。
嗯，
因为现在大家做攻坚就非常赶嘛，两个月做完所有的素材，你提案的时间只有两天或者最多一周的时间，要把这个事情敲定下来。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可视化沟通没做到位，这个项目有可能跑偏，或者有可能就是一直提案不成功。
嗯，
所以我们现在设定了两个人物在我们团队里面，一个就是 layout 设计师，
嗯，
就是他就是可视化沟通的一个沟通工具，不能叫工具哈，
layout 设计师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嗯，
因为比方说我们一般的操作流程就像我们做 IP 一样，哎，我有个想法，
嗯，
我想把这个想法实现出来，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从零开始就把它真的完完整的画出来，那个成本太高了，所以你必须需要有一个设计师很快速的把灵感把它呈现出来。
嗯，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灵感有时候就没有了。对，所以你要很快速把它呈现出来。我记得以前我跟是哪个广告公司开会，他们有一个画师专门在画，就是你这边聊他这边画。
嗯，
就是啊，你说我要有像有一个人在天空这样俯瞰的一个角度，变成一个神仙在看这个游戏中的一个地图，他那边基本上已经画出来了。
嗯，
对，因为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看这张图，
嗯，
大家觉得这种可行性包括这种可能性是否 OK。
嗯，
所以这种可视化沟通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房间其实就是一个可视化沟通的一个载体。
嗯，
对。
哎，我这边可以岔开一个话题吗？
嗯，
之前有跟高丽在聊嘛，其实我们可能在最开始很多设计师的这种技能点都比较相近，因为大家都做图嘛。
嗯，
然后但是怎么去利用每个设计师不同稍微有那么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去组成一个能够合作的一个结构，就像 layout 设计师这样，
嗯，
这样一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把相似的人但是又可以利用出他自己不同的特长，然后去组成一个合作的这样一个设计组的结构。
必须要这样，因为我觉得目前我们这业务包括未来大家协作的这种方式一定不像以前一样，一定不是说每个人都变成一个大而全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不可能的。
嗯，
咱们自己的操作方式基本上现在很清晰，就两种嘛，就第一种就大的标签化嘛，这个拉瓦也多次讲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招聘的时候就需要把标签放大，就我当然会看你的这个技能的一个平均水平一定是超出这个及格线以上的，我觉得 OK。但是我还要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你有没有标签。
嗯，
就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街头文化爱好者，或者说你是一个独立动画师，或者说你是一个特别热衷于这种星座美食都可以，但只要有标签，而且这个标签不是说哎我知道，而是说你投入过一定的时间去做过研究，你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对，所以这样的标签是我们现在整个大团队在招聘包括在整个培养每一个人物的时候就需要去非常清晰的去打造的。
嗯，
其实这个就是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记得第一期也讲过嘛，就是梯形结构嘛。
嗯，
我们现在需要梯形设计师，就是我们需要那个梯的数特别的长。
嗯，
就是你一定需要在一个垂直领域做到非常的深入才可以。
嗯，
这就是大的一个第一个方面，就是关于标签的一个打造和这种团队的一个设置。那第二点就是其实这就是每一个 leader 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责任了。
嗯，
就是每一个 leader 需要再根据自己的业务去合理搭配这些标签。
嗯，
就比方说哎，我现在需要一个关于像素的一个 H5， 我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像素的，那我还涉及到一些非常复古的一些动作，那你需要从团队里面去找到一个像素设计师。
嗯，
你还要找到一个对动作非常有研究的一个设计师。
嗯，
你把他们俩组合起来。那如果说你需要一个像素的偏格斗动作的类型的一个素材，
嗯，
那你需要再加上一个对格斗这个类型就是比较热爱或者说有研究的一个设计师。
嗯，
对，我们是 leader 需要组合这些人物，就需要你更多的去协调这些资源。
嗯，
所以我们觉得现在 leader 的更多的工作当然一个是做日常的管理，另外一个就是做资源的协调。
嗯，
所以你必须把这人有机的组合起来。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我们自己在做工作的时候，一个设计师不管能力再好都满足不了应用，因为时间太赶了。你想想我们如果在两周之内需要做所有的 KV 加 TVC 的创意包括像 H5 的创意，那设计师怎么可能做得过来。
嗯，
所以现在我们这边采取的方式就是一加二， 我们做攻坚比较多嘛，比方说我们做吃鸡的攻坚，我们做 Q 飞车手游的攻坚，一定是一加二的。这个一就是核心设计师，他负责所有的这个设计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把控。二就分两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这种平台广告类的，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特殊，他可能不是要求你设计能力有多强，或者你的创意能力有多强，而是说你能不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把游戏的玩法给讲清楚。因为它是广告，广告就意味着一定要做转化嘛，
嗯，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只有少部分设计师才能做这样的工作。要他对游戏非常的了解，他又是一个非常善于做传播的一个人，或者非常善于做这种就是对大众这种熟知的这种广告类型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人，就他主要做广告，比如说像跨界合作的广告，像开屏的广告，包括像双平台的广告，
嗯，
微信和手 Q 这样的开屏广告，对。那还有二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就是要做什么，他要做这种纯粹偏传播的，就比如说我们每次我们游戏的推广有可能会招代言人，那么关于代言人本身的创意，他是一个偏社会传播的一个东西，可能是更多是 for 代言人本身这个属性去做的一些广告创意，其实是更外围一点或者更偏大众化一点，对，跟游戏本身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关联，对，所以其实这种一加二的方式才能够解决目前的问题。但差的有点远，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个更产品向的，一个更品牌向的，
对对对，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标签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技能的多元搭配，
嗯，
就才能够去做现在很多不管是 IP 内容还是游戏的攻坚这种业务都需要这样去做，其实我觉得跟以前广告公司是一样的，
嗯，
对，以前广告公司走的案例都是非常的，就是它的分类非常的详细，从创意到美术到比如说后期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特殊专业的团队去一起去完成，对，
嗯
嗯
嗯，本身这个池子有，嗯，刚才狗哥有说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美食的，有喜欢 cosplay 的，嗯，就是这个池子好像需要够大，然后它才能够通过一种组合的形式去调动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对对对对，
嗯
嗯。
让我们刚差有点远，
对对，好，
你再回来，
回来
、
嗯，
刚，
但我觉得刚刚那个东西对很多设计公司或者说，设计团队还是
设计师也有
很有价值，
对，
我觉得
对，
嗯，
所以我们还回来的话，因为刚刚讲的房间的设计嘛，
嗯，
就是去最大程度的去形成一个可视化沟通的一个载体，
嗯，
对。爱消除 IP 的另外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属性，就是音乐，
嗯，
对，就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喜欢，就没有什么，其实是后来我们回过头再去论证我们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的话，
嗯，
我们也发现其实确确实实音乐是超过一般人的普通用户泛娱乐的一个选择方式，
嗯，
就是他们成本非常低嘛，但是他的不管是学习成本啊，还有他自己的这种使用成本相对都比较低，你如果说我看电影我真的还去电影院，对吧，那如果我听音乐的话，我可能就通过一些音乐媒介去听就可以了，
嗯，
对，所以音乐确实是一个大多数人选择的一种泛娱乐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跟当时我们自己喜欢的这个也是契合的嘛。
不过我觉得狗哥这个还是很利用团队内的一个资源，
嗯，
因为我们从这个年会，因为我们在上海嘛，
嗯，
那从年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段时间咱们组里确实在音乐方面的人才的一个注入确实是比较显著的，如果说音乐还是说美食，其实对于大众来说都有自己的一个受众或者说领域，但我们为什么选择音乐，我觉得还是一个是我们发挥自身的一个现有的资源，
嗯，对，
然后一样因为我们这一块做的比较深入嘛，我觉得一样也能够把它传承一个很好的一种输出的素材，
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我们选择音乐就是因为就刚刚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我们自己喜欢，就觉得音乐可能可挖掘的可能性会更多，
嗯，
还有就是他们有四个人，那四个人以一种什么方式去出道，
嗯，
那就是音乐组合了，因为他们如果说变成一个其他的组合可能也不太适合，所以音乐是一个一方面是用户善于接受的一种形式，第二就是非常符合目前我们的人群，我们自己这个 IP 形象的一个定位，对，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说他们三个人是租住在七一雄的一个公寓内嘛，他们为什么会租住的那个公寓内呢，是因为他们都是去参加一个音乐选秀节目，但是他们都失败了， 因为可能他们的音乐类型评委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他们就都没有经过可能最后的决赛，所以他们会在那个选秀节目的旁边的一个地方暂时住了下来，他们想再努力再次参加那个选秀节目，所以他们才有了相遇的可能性。对，所以音乐其实我现在可能说的是最后一个部分，可能音乐是我们一开始在做这个 IP 的时候就想它有可能是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点嘛。对，所以就当时在做房间的时候其实也把很多音乐的元素放进了他的房间里面。对，
嗯，
所以就是还回来就是说我们选择了音乐之后该怎么做嘛。
嗯，
就是正常的话，就普通的话，大家会首先想到就是说，那你就把角色定位好嘛，就是比如说主唱一个，然后吉他手、贝斯手，然后键盘手就够了，然后就开始找专业的音乐公司帮他们去做音乐，让他们自己去唱，就像以前卡库夫人子那样的做法。
嗯，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我们没有那么多预算和成本，就是去从头开始为他们创作音乐，所以我们比较能够弯道超车的办法就是跨界合作，就是找现有的艺人去合作。
嗯，
所以就找到了 JJ， 就是林俊杰。
嗯，
对，所以但是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艺人本身的属性其实跟他们非常的契合。就是林俊杰他是出道十年，而且音乐上造诣也非常的高，而且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 音乐人，他偶尔还有点调皮。你看他的所有的这种社交媒体，他会发出一些非常可爱的好玩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他跟整个消除联盟的调性是符合的，而且专业度也够。所以我们就找他去做了很多音乐方面的输出。目前可能我们主要合作了三部分的内容吧，就是三首主题，三首歌。当然了，就是怎么去做合作，中间那还是有很多可以讲的。今天可能不会讲的那么细，我就拿一个例子吧。就是当时林俊杰给艾尔卓写了一首歌叫《丹宁执着》。
嗯，
对。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把这首歌包装起来，让他这首歌的故事能够融入到我们的主线故事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做歌曲的包装。那正常歌曲的包装很简单嘛，就是首先你要做一个 KV， 然后再做一个专辑的封面，最多你再就比如说有真的有能力再拍一个 MV，那它也只是一些真的就是传统这种歌曲包装的一些做法。但我们最想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们希望这些东西都能够变成我们 IP 内容的组成部分，就它一定是能够回到我们的主线的这里面去的。对，所以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先想一个故事，就这首歌它讲的是丹宁执着。就丹宁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早的时候大家对牛仔布的一种统称叫丹宁嘛，就是一种面纺织的一个面料。执着的话就可能比较，就可能是比较正向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传递，就可能就是你要坚持自己就是非常内在的东西一直往前走。就其实包括他的歌词也是有非常多有向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在想，如果这样的一首歌在你脑海中的第一个画面感是什么，就是其实非常像美国西部片，就非常像美国西部的关于音乐的公路片。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画面感把它呈现了出来。我们先画了一个插图，这张插图就是林俊杰带着他们四个人刚去美国西部做了巡演，然后在一个夕阳西下还没有落山的一个旅馆面前停了下来，拍了一张照片。对，你就发现其实我们还是在做了一个可视化的沟通，我们不用去跟别人讲大段的故事，我就通过一张图把我们的故事前后就可以通过一个载体一个呈现出来。对，所以这张图就变成了我们所有歌曲包装的一个出发点。对，那基于这么一个设定，那它是在美国西部，然后又是这么一个巡演的过程，那么他们会穿什么衣服，他们穿丹宁的服装到底穿什么样的丹宁服装，是编特别酷的还是非常传统的那种牛仔裤，还是说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我们对他的服装做了非常多的一些设定，那最后也是选了一种符合他们性格和体型的这种做法。其实这个中间有很多过程，因为太详细了就不讲的那么具体。对，那我们把他的阿瓦塔做完之后呢，首先就要去想一想，那这个阿瓦塔能够用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要做一些传统的这些物料像 KV 啊，这样都没有什么价值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Avatar 给了林俊杰的团队，然后找了那个台湾非常知名的动画导演去做 MV， 就把我们 Avatar 放在 MV 里面，对对对，就做了单人制作整个的 MV。 对，同时呢你还要去想做了这个 MV 包括做了整个插图之后，你还要去做整个音乐的封面嘛，音乐的封面当然就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就是我们在想就怎么样能够让这个音乐的封面能够更加的立体，所以我们想做一个实体的海报，因为想在很多线下的应用的过程中我们看的不是一张平面的一张纸，而是一个橱窗，所以我们把海报里面的内容全部用 3D 打印了出来，做了一个小装置，但这个装置最后没有落地，是因为很多时间成本包括很多技术不成熟，就是我们做了一半，我们只是把的材料 3D 打印了出来，然后把他们的人物车全部摆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小装置，对，但这个最终没有上线。对，所以其实你看到就是针对歌曲的包装，其实我们还是想把所有的内容能够回到我们整个 IP 的主线，能够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而不是说哎，我现在做一首歌，然后我就把它做了推广包装推出去就可以了，对，这样的话可能会浪费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对，
那在这个 MV 里面我们会去强调它的性格部分的东西，
当然当然，对，
但您执着这个题材是我们这边去推动林俊杰他们去做的这个题材，还是说他们原来就有这样一个题材然后我们觉得合适？
其实他们是看了我们整个人物的设定之后，然后音乐的所有的创作是他们团队完成的，但是前期的关于调性的一个是我们共同沟通的，对对。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我们自己非常也不是说叫功利吧，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会找艺人合作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艺人尤其是一些顶尖的音乐人，他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涉及到的，比方说他们会找到这种有这种格莱美获奖背景的这种混音的大师去做音乐的整个的后期制作，包括他会找到以前好莱坞这边比如说做过冰河世纪的这样动画师，像叫王古元好像是这样的一个业内很领先的人物去做这个 MV 的整个的设定。如果说我们自己做，我们可能只能找到我们自己的供应商，
我们需要有很长的学习时间，
对对对，所以我们跟艺人合作，其实我觉得艺人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可能性是我们从来没办法涉及到的，这也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可能会持续不断的跟音乐人去做这样的合作。
其实在这个效率的过程中间，我们还是需要懂得如何很有效去借力，就利用那种资源借力，
资源的一个，
对，
因为从长远的角度毕竟是社会分工嘛，
对，
对啊，
对，
反正基本上爱消除的 IP 从前到后到目前到今天的工作大概就这么多，就从主要是还是涉及到 IP 的底层的这个内容的框架，那就是你怎么样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所有的底层内容把它放到一起，那我们也是找了我们自己输出了一个 style guide， 就是比较顶层的一个 style guide， 然后再加上我们非常专业的供应商去把所有的 style guide 把它汇总下来，那目前已经初步已经确定了，反正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 style guide， 有几百页，对所有的 IP 的调性，它的一些性格角色形象，它生活的空间，以及它的一些产品形态，包括未来跨界合作的可能性，全部都有一个很系统的规划，那未来可能我们就在一个这种大的这种规划的这种方向，然后去做单个的 case 就可以了，对。
未来对这个 case 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能透露的计划？
透露啊，就是我们也想了很多，就是明年就这个 IP 的一些可能性，我觉得有两点是我们目前能够想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更希望从周边开始突破，我们不太希望说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去做大量的素材，比如像平面的插画海报包括 MV 包括像 CG， 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了，因为这是我们目前的人力是没办法能够 handle 的。第二点，其实我觉得周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可以拉近 IP 和用户的距离，你看100张海报都不如你送他一个公仔，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以第二个就是周边本身有很多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周边已经不像像以前一样我做一个公仔、毛绒公仔或者做一个其他的一个小公仔给它摆到桌子上，因为现在很多这种 AI 技术的成熟，你可以做很多新技术这种应用，包括像人机互动啊，包括它可能会给你解决很多真实的一些问题。那真的比方说如果你有一个有 AI 功能的一个爱小楚的一个公仔放到你的桌子上，你比方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生病的时候，你都可以向他咨询，他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真的能够去解决你的烦恼、去消除你的烦恼。对，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从周边开始突破，去拉近我们的 IP 和用户之间的距离。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发现，就是现在 IP 的内容的表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多，你比方说像我们看到王者萌萌假日非常成功，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明年爱小楚能够在这些短平快的一些内容上去做一些更多元化的尝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前两天有一个日本的一首歌的 MV， 它是讲什么冬天不想
啊、那个鹅是吧、
不想起床那个被
窝，不想出被
窝。
对、
对，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它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企鹅的一个形象，但是因为音乐的加入让这个 MV 变得更有传播力，就更有意思。但我觉得可能我们未来也因为我们的非常系统的 IP 内容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我们就不需要去过分强调说我一直还要做他的这种性格，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了就可以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短平快的去输出更有传播力的素材，对，再加上我们的周边，所以这样呢可能就更快速的去达到一定的效果吧。
我觉得从精神内容上和这种实体的接触上，其实周边就算是一种实体的一种接触，然后像条漫啊或者说小动画片啊音乐啊，就是从精神内容上的一个认可。
对，对，所以也是基于说我们这种业务形态吧，因为我们还是要基于产品本身的节奏嘛，就我们现在还不可能说完全独立到产品之外去自己做自己的运营和推广，不现实。所以我们还是说希望能够借助目前产品的推广节奏，包括他们的用户阵地，去做这样的一个就品牌向的输出。我通常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设计师的边界在哪里，就尤其是在一个大公司内啊，像我们这种体量比较大的这种架构和流程比较复杂的一个公司里面，我们的设计师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就是说还是基于解决一个末端的一个问题，还是说我们要真的能够发现一些新的机会，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价值能够去推动一个新的一个内容的形式，我觉得可能对未来团队来讲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一个点。对，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的设计师可能的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吧，因为确实是一个发现内容的形式越来越多，而且成本并不是说都那么的高。
对，
尤其是我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设计师都开始做自己的个人品牌，包括自己的 IP 内容。对，其实这一点其实对于设计师来讲都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有可能是未来一个新的机会，你比方说像也是回到上一次聊的那个话题嘛，就是我们发现设计师他自己非常喜欢街头文化这些内容，对，他有可能就推动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跨界合作，这就是基于他自己的标签然后形成了巨大的一个商业价值。对，
好，这一期我还是学习到很多，因为上期我没来嘛，然后这一期其实在现场，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亲身在经历在做这个 IP， 然后跟狗哥的聊天中间确实真的学到很多很具体的
思路上的方向上的一些，
对，非常感谢狗哥。
好，
谢谢。
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到狗哥，因为我们咱们自己团队内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有代表性的项目，然后狗哥手上也有非常多，然后下次我们还可以再找机会聊其他的一些项目。
好，
谢谢
大家，
哎，拜拜。
好，拜拜。
哎，你们那个 3D 打印是淘宝上找的，还是你们就是买了一个机器？
淘宝上找的
是吧？
工厂在深圳，
这个还容易弄。
对，
我觉得没办法呀，因为当时我们做，比如做那个 Q 飞车那个塑料，产品就是不给我们做，它就是
相挺贵的。
对，
小
对，一个小东西几百块钱嘛，
对，
要
几千块钱呢。
对，
我们当然也有打过小蘑菇什么的，就是这个就几百块钱一个小小、
嗯、
就是他现在打给我打印的话还可以，因为他要抛光然后上色
啊，后面还有其他工序、
哦、
对
嗯，
当时我们而且现在打印的材料非常不好，
对，精度还还是、
啊、
精度还可以，
精度还可以，
所有的那个结构的小转角都能够打得非常的精细，就是非常、
哦、
就是可能就是一毫米都能打出来那个小转角、
嗯、
但是就是太脆了，我们拿了那个小橘子去伦敦拍摄，我的天哪，一路上就拿了一手，另外一个人拿了胶水和胶布，随时就粘，一到地上就碎，
嗯，
就是然后指头全部断掉，脚全部断掉，然后，但它很轻，所以502一涂一粘马上就好了
啊。
大家可以通过网易音乐 iTunes 上面的播客搜索设计药店订阅与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通过公众号设计药店，电视电台的电，大家可以在微信中间直接回复47来查看这一期节目的图文版。
好，谢谢
大家，
哎，拜拜。
嗯，好，拜拜。